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婚姻的意义第三章，婚姻的精髓。爱的行为引发爱的感觉。 C.S. 路易斯在二战期间的 BBC 广播讲话中解释了什么是基本的基督教美德，包括宽恕、仁爱的原则。当时在英国人眼里，世界一分为二，有的国家是盟友，有的是敌人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路易斯说，很多英国人发现基督教饶恕敌人、爱一切人的教义不仅不切实际，而且令人反感。很多人对路易斯说，这种话让我感觉厌恶，但路易斯没有望而却步。他说，虽然我们心里冷漠甚至蔑视某些人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行动来逐渐改变自己的心。尽管自然的好感应当受到鼓励，但我们不应该以为坐等热烈的情感迸发就可以变得仁慈。适合我们众人的规则非常简单，不要浪费时间去思想自己是否爱邻舍，要采取爱的行动。我们一采取实际行动，就会发现一个极大的奥秘，一旦你的行为如同真爱某人一般，那你就会变得真爱他。如果你伤害了某个自己所厌恶的人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厌恶他。如果你善待他，就会发现自己对他的反感变得少一些。每当我们善待另一个自己，仅仅因为他就是自己，和我们一样是神所造的，并且和我们一样渴望幸福，我们就开始学会如何爱他多一点，甚至反感少一点。世人善待某些人是因为他喜欢他们，但基督徒却不是这样。基督徒善待每个人，并且由此发现自己所喜欢的人变得越来越多，包括那些自己当初难以想象会喜欢的人。然后路易斯举了一个很有分量的例子，在当时更是一语中的。这个属灵原则反过来也成立，并且极其可怕。德国人当初可能因讨厌犹太人而恶待他们，后来却因恶待犹太人而更加讨厌他们。你越残酷，仇恨越多，仇恨越多，你越残酷，这个恶性循环永无休止。我刚当牧师就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实际的道理。牧师的本职工作就是和自己可能不喜欢的许多人交往，假如不当牧师，他压根儿不会选这些人交朋友。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也得怀着怜悯之心与各种人深入交谈，但那仅限于办公室和上班时间。而牧师则要和自己牧养的信徒一起生活，牧师要主动探访，和他们在餐厅、公园和家里同吃同乐，随时随地和他们谈各种生活问题。作为一名年轻的牧师，我立刻发现神叫我过的生活真不容易。就和其他人一样，我一直任由自己的喜好和情感决定自己和谁待在一起。然而当我搬到弗吉尼亚或普维尔担任牧职的时候，会众里有许多我根本不想交往的人。不是说我反感他们，不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是同类人，和他们在一起没有那种心灵擦出火花的感觉，就是让你想和某人交往的好感。但我是牧师，如果有人需要在下午三点和我谈话，我得在场。如果有人生病住院，我得在场。如果有谁的儿子离家出走，我得开车去找。我在他们家里和他们谈心，参加他们孩子的毕业典礼，和他们一起野餐。我向他们分享感受，他们也向我敞开心扉。 这就是牧师的本职工作，尤其是在一个小城市的小教会里做牧师，更需要深入交往。神呼召我采取爱的行动，善待许多普通人，尽管这些人对我并没有情感上的吸引力。然而这些行动改变了我。凯西和我来到这个教会几年之后，发生了一件事。有一天正值周间休息，我们讨论这一天该怎么过，我想到教会里一对夫妇，就提议去探访他们，或请他们过来做客。凯西吃惊地看着我说，为什么呢？这对夫妇几乎没有朋友，他们有很多个人问题，所以旁人都不喜欢他们，他们两人之间也吵闹不断。凯西当然明白我们需要照顾他们，但那天是休息日，而和他们待在一起肯定是牧养工作。他的惊讶也让我吃了一惊，但我马上就笑了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几个月以来，我花了很多时间、精力和情感来帮助这对夫妇改善生活。简而言之，我采取了许多爱的行动，聆听、服侍、同情、批评、饶恕、肯定、分享。而在付出这一切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他们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很圣洁、很属灵？根本不是，这是因为我列确着去实践路易斯所说的那个实用原则。尽管我不喜欢他们，但我用实际行动爱他们，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的情感逐渐与我的行为达到了一致。这个过程虽然缓慢，却不可逆转。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你若不放弃他们，而是持续地去爱他们，最终他们会变得可爱起来。我们的文化总是说，爱的感觉是爱的行为的基础。当然，这不无道理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爱的行为可以引发爱的感觉。说到底，两人之间的爱绝非跟着感觉走，也不仅仅是履行责任。夫妇之间的爱是非常复杂的，它是感觉和行为的共生混合体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还得注意一点，感觉和行为，我们只能控制后者。爱的行为才是我们每天所能持守的承诺。爱的决定，这个原则对婚姻本身有多重要？至关重要。在以弗所书5章28节，保罗说，丈夫应当爱妻子。他在25节已经讲了丈夫要爱妻子，但在28节，为了讲得更清楚，保罗用了一个特殊的动词，这个动词强调责任。保罗的话非常明白，他向丈夫发出明确的命令，丈夫应当爱妻子。情绪是不能命令的，只有行为才能命令。可见保罗所发的命令关乎行为，他不在乎丈夫某时某刻感觉如何，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去爱妻子。这是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找个人结婚，你不需要爱自己所娶嫁的人？感情在婚姻里无足轻重？当然不是，我不是叫你故意找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，但我可以保证一点，不管你和谁结婚，你迟早会失去恋爱的感觉。强烈的爱意和快乐不会持久，也不可能持久，甚至还没等结婚，你就已经从头到脚都麻木了。这种事很常见，因为我们的情绪与很多东西紧密相关，生理、心理和环境。你的感觉起伏不定，如果你听信文化对爱的定义，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说， 这不是我应该娶嫁的人。我们的文化推崇浪漫的激情，所以我们说，假如这是我应该娶嫁的人，我的感觉就不应该如此起伏不定。在《返璞归真：基督徒的婚姻》一章中，路易斯写道，小说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只要你找对了人，就可以永远沐浴爱河。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沐浴爱河，就认为自己找错了人，应该换一个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换了之后，新恋情的光芒仍会褪去，就和从前一样。任何人际关系总有疲倦的时候，爱的感觉似乎枯竭了。而且正是在这种时候，你更要记得，婚姻的本质是盟约，是献身，是将来爱的承诺。所以怎么办？你要采取爱的行为，即使没有爱的感觉，你可能感觉不到温柔和同情，不想讨好对方，但你的行为必须温柔，你必须体贴、饶恕、帮助对方。并且如果你这样做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不仅可以走过婚姻感情低谷，而且这些低谷会变少变浅，爱的感觉会日益稳固。要是你下决心去爱，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。基督说，人若不先死，就不能真正活着。我想，基督这句话包含了上面这层意思。想留住新鲜的感觉，绝非好事。事实上，这是最坏的事。让新鲜感离开吧，让这种感觉死去，度过这段死亡期，随后进入无声的关爱和幸福。你会发现自己活在一个日日常新的世界。人怎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？我想或许会是这样，刚受到某人吸引的时候，我们想，真想永远这样，我不想失去这种激情。但是前面讲过，这种自私的冲动是不能持久的，也不能让你在学着去爱你真实的配偶这条路上走很远。借用路易斯的比喻，你必须首先致死这种不成熟的爱的肉身，然后它才能复活，得到真正的生命。你必须持守你的承诺，坚持爱的行为和爱的服饰，哪怕不尤其在你感觉配偶魅力衰减，在你看到配偶索然无味的时候。并且一旦你这样做，就会发现以自我为中心的魅力发生了转变，成了真爱，谦卑而欣喜地接纳对方，欣赏对方。在这个过程是逐渐的，却是必然的。你的爱会渐渐成熟，变得更智慧、更丰富、更深刻、更坚定。可惜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接受了文化对婚姻的定义，并且当激情消退之后，他们就不安分了。这种婚姻观让已婚者非常容易发生婚外恋，因为你自然会遇到其他更有魅力的人，让你感觉重拾激情。小说和戏剧还给我们另一个观念，坠入爱河是不可抗拒的，就像得了荨麻疹一样。而且有些已婚者对此深信不疑，所以他们一旦感觉自己心里另有新欢，就会举手投降，屈服于情欲。但这岂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吗？岂不是我们自己让这种喜欢成为所谓的坠入爱河？当然，如果我们的脑子里全是小说、戏剧和靡靡之音，如果我们的身体里只有酒精，我们必定会把任何一种喜欢变成那种无法自拔的爱。就好像路上有车辙，雨水就会灌进去。如果你戴着蓝色的眼镜，当然看什么东西都是蓝蓝的，这是咎由自取。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不需要一张纸来表达爱，你可以告诉对方你需要。如果你按照正确的方法去爱，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两个人一起分享生命，那你就没有理由不给对方一个承诺，一个合法的、永久的、排他的承诺。